好，克雷多切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六部分
啊，简单的一点回顾
啊。格雷多教会，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地理位置，位于希腊半岛，它处在一个希腊的本土和一个南边一个小岛中间的一个隔离带过渡带上，所以是连接两个海域和两个半岛。因为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呢，这个教会就很富有。因为富有又沿海，偶像崇拜自然就很多，那么问题就会很多。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呢，恩赐很多，因为有好牧师，你像保罗是他们的牧师，亚波罗是他们的牧师，以德是他们的牧师，有这样好的传道人，又有有钱的教会，恩赐很多，所以大家就彼此问题就很多，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呢，一般不会产生矛盾，一大帮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呢，就会激起斗殴，这很正常，对吧？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那么格雷多教会呢，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两种办法可以解决。第一个呢，人亲自去。保罗的旅行步道呢，一共三次，大概就是说他是人亲自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不能去怎么办呢？写信，是吧？写信是那个时候的唯一方法，不像今天发个 email 传个电报，没有这个，那时候不能，只能写信。所以呢，这些信件呢，就成为我们教会里面今天的教导的主要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文字的形式留下来。那么格雷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结党、论断、淫乱和有关婚姻问题的方面几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个问题。那么这五个问题里面呢，有一点背景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祭物的问题。一说祭物呢，我们中国人并不太陌生，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你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你会接触到佛教，会接触到道教，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种供物。我们简通俗说，中国叫供物。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把它叫祭物，就是献祭的物品。这些物品呢，有些东西是吃的，大多数是吃的，对吧？有些东西呢，可能是用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所讲的呢，主要是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要回顾一下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问题。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一共有12座神庙，这个包括当时的基督教会在里面，一共有12座。其中在偶像里面最大的呢有2座，一座呢是女神，称为爱神。这位爱神呢，其实里面就是好多有几千个这个女的祭，它叫女的庙祭。那么这些商人到那儿去敬拜呢，实际上就是在那儿献淫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敬拜模式。那么你就会知道，在那样富有、那样交通方便的城市，又有这样一个敬拜场所，可想而知那个热闹劲儿，对吧？所以这个神庙呢，很受当时人的尊崇，也就给当时人带来一个普遍的观念，说男人出去到庙里去行淫是很正常的事。就说把一些不正常的观念呢，因为经常出现呢，就成为正常化。那么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那个淫乱背景就从这儿来。那么除了这个庙以外呢，还有一个庙，是因为医药的庙。你说这个庙里边呢，主要是敬拜的人主要是到那儿去求求治病，叫亚利里比亚。那么这个庙里面呢，经常有人会生病了，到那儿去求得医治，那怎么办呢？就会给他奉献一些祭物。这些祭物呢，有水果类，有肉类，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庙在当地呢是一个主要的偶像崇拜对象，也就是说当地能够屠杀的那些动物的那些机构呢，可能都经过了这些偶像一些仪式，然后这个肉呢再到市场上去卖。所以你买到的肉呢，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不是经过偶像崇拜的一些礼仪，你根本不知道。那么格雷多教会的人呢，他们接受到基督的教导以后，他就出现一个问题。那如果我在街道上买了肉，这个肉是拜过偶像的，
那我吃了以后是不是就把我的身体给搞污秽了呢？我本来是信仰基督的，我是圣洁的，我是自由的，现在我把这样的肉吃了，我还自由吗？我还圣洁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对吧？其实我们今天是不太注意。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加拿大和美国在十年前是给中东提供猪牛羊肉的主要的产地，因为提供给中东吃，中东呢主要有两类人吃，一类呢犹太人，他们要吃食品要抠啥，对吧？一类的呢穆斯林人，穆斯林吃的食物呢又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吃的，你随便宰杀的肉他是不吃的。所以十年前你在美国买到的肉类，羊牛羊肉类，基本可以这么说，从屠宰场出来的时候都经过要么回教仪式，或者说回教穆斯林，要么是犹太礼仪的那种礼仪的处理，也就是说那个肉是他们可以吃的。今天呢谁给中东提供肉类呢？谁呀、啊？谁给中东提供牛羊肉呢？看来大家不太买牛羊肉。New Zealand， 也就是说，今天中东所有的牛羊肉90%来自新的嘛，那个叫什么纽西兰。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加拿大的市场上看到那个牛羊肉腿是来自 New Zealand， 你就要知道那个肉是经过了宗教礼仪处理，可能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但这是事实，因为那个肉是提供给中东吃的主要的市场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犹太人绝对不会到一般的超市去买纽西兰的羊肉，因为他们知道那个羊肉是不洁净的。但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里游的，通杀，对吧？通杀，我们不管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当时基督徒就遇上这个问题了，满街道的肉都是祭国偶像的，那我吃了之后会不会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和现实的一个问题。好，这就是当时格林多教会里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背景知识，我们要需要知道一点。其实我们今天也是面临这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犹太会堂，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宗教。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把你的圣经打开第8章第1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后面讲了其他一些话。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一章里面讨论的焦点呢，就是格林多教会给保罗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拜了偶像的这些人。市场上买来这些食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实际上是它的背后的背景，其实不是偶像崇拜。如果你稍微看得深厚一点，你就知道说，保罗给他们传的基督的福音呢，是一个自由的福音。说你们也不要受犹太律法的约制，受不受割礼没关系，你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这是保罗给他说的。保罗同时也告诉他说，你们在生活上也是自由的，基督并不约束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没问题。那么这个教导呢，实际上就和当时社会上的流传呢就产生了冲突。那么到底基督的自由和当时的希腊的那种知识体系有没有矛盾冲突呢？你如果在那个环境，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强烈的矛盾冲突。那么到底这种基督的自由和偶像崇拜的这种有没有冲突呢？有强烈的冲突。所以格林多教会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实际上是基督的自由和当时社会上的问题的一些矛盾对抗产生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最后提出来给保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说拜过偶像的这些食物可不可吃，具体的说实际上就是肉类能不能再吃了。第二个呢，我吃了以后是不是我身体就变污秽了？如果污秽的话，那我就不再是上帝所救赎，那我将来该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所以很简单，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是你，有人问你拜过偶像的东西能不能吃，你怎么回答？怎么回答？能吃。还有呢？
不知道都可以吃。
不知道的时候就吃了，不感谢了；知道了以后就别吃了，对吧？大家都给出了答案，看来大家都不是宣教士。宣教士不轻易给答案。保罗怎么给说的呢？保罗开始讲什么呢？你看看保罗这个宣教士怎么回答的。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晓得你们都有，我们都有知识。这个知识指的什么？就是我们都对那个偶像那个东西有概念，我们有所了解，并不是不知道。但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并没告诉他说你吃还是不吃，那个话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我先告诉你一件事，说我们都知道偶像这个东西呢并没那么重要，也知道拜过偶像的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希腊的知识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对这个是偶像，比如说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拿庙上去烧个香，拿回来之后说这个东西开挂了，一喝那个茶好像就百病全治了，对吧？你有这种知识，你有这种不管它是迷信也好，不管它是真正的你信任的佛教也好，总而言之那东西开光了，你就觉得那东西对我有作用。保罗指知识是这部分的知识，说你都有这些知识，保罗可以给了一句说，这知识能帮助你吗？或者反倒让你自高自大。有没有这种体会？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父母亲带着我们去说啊，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摆一大堆，然后拿回来一把那个灰，这个东西吃了就好了，对吧？有没有这种体会？父母亲很相信那个东西，而且那个东西绝对不能给污染的，一定要吃那个东西，让你赶快喝了，卫生不卫生都没关系。但这种知识最后的什么意思呢？你看我比你懂得要多一点，我知道这个东西能救人，你别人真的不知道，会自高自大。保罗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先站到一个高度说，你们对事物的认识是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但你们要注意有一点，一定要有爱心。这个爱心比那个东西更重要，只有爱心能造就人。你认识偶像这个东西是世界上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也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假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有爱心，我们知道爱心是从哪来的？爱心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说，你有爱心，你就造就人。你知道天国的事，你知道上帝的事，这个是叫圣经上叫真的知识。你要有这个知识，你再去考虑这些偶像崇拜啊，这些肉啊什么的，还有问题吗？就没问题。这就是宣教士的答案。这看和我们答案有点区别吧，对吧？宣教士当然一般会站得高一点，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走，他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自高自大，但是呢，真正的爱心呢是要造就人。这是保罗给的第一句话。那么关于知识和爱心呢，他还有后半部分。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绕口？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觉得不绕口了。我是在大学里面当教师出来的，大学里面那些名望最高的、最资深的教授，从来不说他什么都知道。一般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个东西新的，你要好好去跟踪，好好去学习。这是老教授的谈话。如果一个中年教授刚评上没几天，你跟他一谈话呢，他就说这个项目我都做过了，不行，行不通。有没有这种经历？这就是保罗这讲的意思。保罗说，那个满大街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重塑在那吹牛自高自大。只有什么样的？只有认识上帝的那些人，爱上帝的人，神认识这个人，这一点重要。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了吗？所以你说我今天在这儿讨论多少知识都没用，只有一样重要，上帝认识你，认识我，这件事情重要。这是保罗的第二个观点。现在你看保罗的回答是不是比我们站的要高点？站的挺高的。说他这个重要，知识是很有限的，你在世界上无论你懂多少，你都是很有限的。但你认识上帝呢，你的爱心将是无限的。
你看他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无限，但是你的爱心是无限的。这是保罗给出的答案。所以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把你引开那个东西，不要太专注于那个东西，先解决你的思想问题。你怎么看待你的知识和爱心？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然后再谈下面东西吃能吃不能吃。因为保罗在保罗看来，吃和不吃没那么重要，但是你脑子里面有这个知识和爱心的，如果位置摆不正的，就会出现越大越重的后果。这是保罗的观点。好，讲到这儿呢，还没讲完，他先讲了一个大概概念，一个大概况，你知道了。然后他是第四点说，用到吃祭偶像植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谁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现在保罗把他刚才讲这个知识和爱心稍微具体了一点，具体到谈什么呢？他把两个东西对比起来谈，一个呢是你们关心的偶像，一个呢是你们信仰的对象，关于真神和偶像的一个对比。他说吃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算得了什么呢？你不就是吃点牛羊肉吗？仅此而已，算不得什么。但是只有一位神，你这个要清楚。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偶像崇拜，保罗说，你虽然看到说那个山头上有一个神，那个山沟里有个神，那个海上有个神，那个河里有个神，没关系嘛。我们所敬拜的那个神呢，只有一位。在这儿给出几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一位神他叫父。好看，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佛教蛮有了解，对吧？当你信佛的时候，有没有人谁说佛是我的父？脑子里有没有这种观念？没有。但是我们所信的呢，是我们的天父。这个理念一定要分开，完全不同。不要说好多人都说佛也行善，基督徒也行善，所以你们俩就一伙而已，不是那么简单，身份不对。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佛呢，没有一个信佛的人说佛是他的父。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基甸会，对吧？基甸会就是给全世界宾馆里面发圣经的那个组织。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在北京呢，原来就在基甸会侍奉，从在中国当翻译。以前与这个宣教士去到中国的一个翻译呢，翻译的时候底下人都安安静静，没反应。哎，我们这个弟兄去之后一翻译之后，发现底下人非常活跃。为啥呢？因为那个宣教士祷告的时候。阿巴父，因为他去山东嘛，底下这个人翻译说我们在天上的答。你看你们也反应了吧，因为他讲这个话就是底下人真真切切能听懂的。你说翻译成我们在天上的父，底下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祖祖辈辈从来没叫过父，我们就叫答，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翻译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答，底下的人一下就明白，就说答什么意思，多亲切，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身份，你把这个身份搞错了呢，你啥都搞错了，一切都没有。他说因为我们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第二个理念说我们有一位主，再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佛教，我们中国人信佛的里面有谁认为佛是你的主？我们中国的信佛理念很简单，我去烧香花钱，你给我办事，事办成了我们两个就了事，对不对？比如说我应酬，我们中国人叫应许，给你10万，我这10万还清了，我们俩的关系就理清了啊。你保密就行，我做什么事不要再给我乱张扬，行了，我和你的关系就了清了。这是我们信佛的一个基本理念。但是这个地方说不，我们所信的呢是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即已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国的佛教里边没有一个理念说佛死了是为我死的，有这个概念吗？没有这个理念。 根本没有这个理念。
连佛自己信佛的人，那些最高的那些境界的佛人死了以后都说，
你们好好练吧啊，我都不敢保证我现在在天堂还是地狱，
他都不知道他下一轮过来到底是动物还是人，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就看他很悲观是吧，
但是我们的信仰说他是我们的主，他用他的生命换我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第三个理念，他是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要借着他有，他是这个世界上的管理者。我们中国人的佛教思想里面有没有说佛是这个世界上的管理者，有没有这个理念？举个简单的说的透透这两句简单话，说你们村里的佛管不了我们村的事，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小时候很简单，我们有什么事到我们村里的佛上去拜啊，你们有什么事找你们村的佛，和你没关系，他更管不了我们加拿大的事，对吧？所以我们的佛教理念里面没有全球观念，没有说佛是管世界，但我们的信仰不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你信还是不信，上帝主管了这个世界。有人说我就是不信，我说你如果不死你可以不信，如果你死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你知道你为什么死吗？我不相信有多少人知道人为什么会死，不是因为生理上你过老了，上帝完全可以让你不老，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上帝不允许人持续永远的犯罪犯下去，所以人必须死。伊甸园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给人说，你犯了罪你必须死，所以你得离开我的园子，人从此就从灵魂的角度上人已经死了，离开了上帝。所以今天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死，说你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就这一点就保证了你上帝是你的主宰，你没办法逃脱死亡。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类，无论你信还是不信，从出母胎那一天开始，你的倒计时钟就开始了，等到最后一秒钟结束了你就结束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就结束了，这是真的吧？这是真的，我是受益的，我知道这个医学上解释不了人为什么会死亡。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上帝和偶像不同，我们有三大主要特征，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是万物的主宰。你任何信这些偶像有这个特征吗？没有。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人手所造的，那些东西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你要相信一个真神，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将来要归到那儿去，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脚下，无一例外，这叫真神。好，现在保罗讲了刚才那个大概念，再回想到具体的真神和假神以后，现在保罗给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说但人不独有这等知识。这个知识指的是什么？很显然不是指的第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指的是什么？对上帝这三重属性认识的知识。说人都不一定认识上帝的这三重属性，所以有的人如今呢，就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拜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人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所，吃也无益。现在大家给出来，保罗在这地方讲什么呢？基本大概大意就是吃不吃没关系嘛，用今天的话很简单，吃不吃没关系。但是他前面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这么强烈去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有的人从小长大的时候，他就习惯了那个偶像崇拜的仪式，现在他信主了，当他看到别人再这么做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良心上的谴责，所以他就因此呢会软弱下去。所以保罗跟他们说，如果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对上帝的特性不熟悉的情况下呢，因为你在基督的这种自由的这种观念，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偶像本身并不重要，这个食物呢不能让神看重我，不能说我吃的是那个拜偶像的，所以你看看上帝我没吃过啊，像彼得说的，主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东西啊，上帝说宰了吃，没事宰了吃，
保罗跟他说，你吃了不吃都没关系。这个地方所说的无损和有无益，指的是对肉体呢，还是对灵魂呢？对肉体，有没有第二个答案？指的是什么？很显然，这个地方指的不是肉体，因为你吃了就会很饱，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说吃了有好处的。我吃了肉，我感觉香嘛，对吧？我吃了肚子饱了，很显然对肉体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东西吃了不吃以后呢，对你的灵魂，在神的面前，你不能因为说我吃了洁净的肉，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就是洁净的。你不能说因为我吃了拜偶像的肉，我在上帝面前就是污秽的。他讲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当然食物你不管你拜和没拜，我吃了以后得饱足了，不是一件好事吗？对肉体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读圣经都是稍微听一听，问一点小问题，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你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无论我们拜什么样的偶像，都是死的，全部都是死的。所以偶像本身是死的，偶像也不能改变圣物的属性，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开挂了，所以一吃以后这就好了。我不相信这个，有的人可能相信，我不大相信这个。所以圣物不能改变这个假神偶像，不能改变圣物的属性，也不能让上帝因为这个东西去看重我们，这是保罗给出的特性。所以你吃想吃就吃，不想吃别吃。保罗下面还会给出原则，说什么情况下应该大胆的去吃，什么情况下应该小心一点，注意一些事项。那么保罗的答案现在给了我们，看到了三层意思，总的一个理解，真身和假身的对比，然后给出一个答案说能吃，但要小心。怎么个小心法？再往下读一点，你就知道说，他说能吃，但是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意思是怎么个小心？他说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基督里本身是自由的，你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因为你的吃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负面作用，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他说若有人见你这有这等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成流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那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讲这些话非常精炼，而它是有一点文言文的性质在里面啊。虽然是白话文，读起来还是不像今天的这么白话。你去发现他保罗给出的思想其实是非常简单。他说你要谨慎你所做的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如果是负面影响就不要去做，如果是正面影响呢，可以去做。给出这个结论简单不？非常简单。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其他的东西我就不解释了。我想解释一点，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我们在这个课里面有时候会给大家从个别的经典里面提一点点原则，比如说得罪了你的弟兄就是得罪基督。看到保罗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思想是最开始是腓鞋教导的。弟兄姐妹们，读了这么多圣经了，这个思想最早是谁写教导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你们当中有一个给最小的拿一杯水喝，然后呢我们的天父就必然会纪念他。这个理念是从耶稣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我服侍上帝，请问你怎么服侍上帝？有一次我在查经班的时候，我在带一个小组，我们带完以后，然后一个弟兄说，你们这个理论讲的太多不太实际，耶稣就说了，你要是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你要是祷告我就答应。我说不错，你讲经文不错，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你叩我们家的门还是叩他家的门才算叩上帝的门？你知道上帝的门在哪吗？当你读那句经文的时候，你总比叩谁家的门，说叩门就给你开门。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一下答不上来。
我估计他也办不上了。
因为上帝里面给我们圣经的思想是说，我们服侍弟兄就是服侍上帝。如果你把这个理论搞错了，你说我再去敲门，上帝就给我敲门，那你永远都敲不着上帝的门，上帝怎么给你开门呢？对不对？你不就走错了吗？所以圣经必须要去读，理论实践不能离开，圣经必须要去读，而且要读明白。不错，这个理念很重要。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得救的时候。保罗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大马士路上经过一圈，上帝在那儿突然一大光一闪，保罗也瞎了。上帝，保罗就说：“你是谁呀？”耶稣怎么说的？“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请问保罗什么时候迫害过耶稣？有没有？没有，对吧？耶稣死的时候，保罗还没成气候呢，对吧？他只是在那看衣服呢，他俩是个小官。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反抗说，你搞错了，我没有逼迫过你，你怎么现在把我引来弄瞎呢？你们保罗有没有这么说？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说，主啊，我得罪了你。保罗把这个思想搞清楚，就是说你迫害基督徒，你就是在迫害基督，你侍奉基督徒就是在侍奉基督。这个理念一定要在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要搞清楚。不管你读没有其他东西没有，我们在这些地方呢稍微给大家多停一点点，做一点点回顾性的分享。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吃和不吃不重要，大家谨慎，谨慎我们自己的作为，谨慎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影响，这是基督徒应该思想的。你如果绊倒了弟兄，你就是在基督面前犯罪，你就是在基督面前犯罪，这个理念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事情讲完了，保罗给了一个结论，保罗自己就给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思想明确吗？所以现在再问大家，能不能吃？能吃，但是要小心一点，别让别人跌倒。如果让别人跌倒呢，我宁可不吃。那么这方面应该怎么利用呢？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我们在这个自由呢，不是让香港一样赞助的叫自由。我们在基督里边有绝对的自由，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框架。在基督里边我们有自由，离开基督呢，里边没有的自由。所以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想站住就站住，想呐喊就呐喊，想杀人就杀人。 No， 你在基督里边是有自由的，你有自由去不做坏事，这是你的权利，不是说我有自由去做坏事，那就搞错了。在基督里的自由是我有自由决定我不去做坏事情，有自由不让别人绊倒，不是说我可以随便，你管得着吗？我已经信主了，我爱吃啥吃啥，我爱喝啥喝啥，那就搞错基督的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今天江不在，江给大家做一个实证例证分析，我给大家举一点点例子，因为江没在，我稍微举一点点例子，怎么应用这方面呢？我个人呢有过几个亲身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经历呢，我们在教会师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上有好多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问一个问题，说我在中国大陆聚会的时候呢，场地是很难选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情况有时候很紧张，那么在国内呢，几乎每个村里面都在某个山上呢会有一个小庙，那个庙呢其实距一般都距这个居民区比较远，很安静，而且很安全。那么大家就是盯上说，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会？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实在，也非常非常现实。好，现在这个问题我要问大家，能还是不能？那人家给的答案说不能，这边说能，怎么个能，怎么个不能？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灵活应用，你觉得能还是不能？能，说点能的理由。
偶像不算什么。
对。
但是又不能。所以能就是先走的大的轮，说不能又回来，是吧？那这聚会就是结束了。到底能还是不能？完全取决于你在那个地方聚会会给你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基督徒一般不要轻易急着给别人一个答案，说这个肯定是这样，肯定是那样，肯定是那样，不一定。有时候关键的原则是看你所做的这个东西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国内好多村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这个村在国内不少，那么大家都觉得说到那就无所谓，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就在那聚会，这是很安全的场所。我想你在那唱两首圣诗，可能把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吓跑了，呵呵，也没什么。但是如果说那个村里面只有那么几个基督徒，而你在那聚会的时候，别人一看说，你瞧瞧这帮人在那干嘛呢？对啊。那么具体到我们整体来说，基督徒能不能抽烟？基督徒能不能喝酒？不能。还是不能。基督徒能不能抽烟？还是不能。啊，那你看，大家一说就能还是不能？如果你看一下宣教历史，早期在中国来的英国宣教士，大多数都是抽血浆的，大多数都是抽血浆的，而且好多著名的宣教士，那是血浆不离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呢，抽烟是所有人的一种公共行为，包括美国的白宫办公室都放个大这么大烟灰缸，血浆在桌子上放着，对吧？那么在那个年代这样做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今天呢，如果一个牧师在讲台上叼这个烟斗给大家奔跑，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啊，这个就不合适了，对吧？你会给很多人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今天就不这么做了。所以这个你需要非常谨慎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不是说能还是不能。今天有好多基督徒仍然抽烟，但是他会回避一下，你不要再影响太多，对吧？应该是。但是要非常的体谅这些人，戒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戒烟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好像不是一个最短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刚才说抽烟和喝酒，之前是因为没有医学的这个依据，所以大家抽烟，后来医学参与了。抽烟喝酒
有害，
对，有害。那张总很明确的说，就是说，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你对神就是神的殿的损害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不好的行为，
比较明确的。所以你这个你看到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一般抽烟，这是对自己身体不好，
对
殿。这句话我是不是这个例子和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我就比如说举个刚才这个尿的那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吃了鸡肉的人会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在这个尿里面去敬拜，那么好像是没问题，但是就是说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很尿神是 OK 没问题，但突然间隔了好远的另外一个身体的某一个弟兄觉得哎你这样做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实际那对于这个村的人怎么办呢？大家都觉得这是没问题的，突然间有另外一个村的另外一弟兄就觉得哎你这样似乎
不妥。
那么如果要用这句话就是说这师傅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这个肉，如果要这么用回来，那是不是这个村的人又就觉得哎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吃饭。
我的建议就是你换地方，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说这样做不妥，你就换地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蛮难的。
对，是挺难把握。但是圣经的原则给我们这儿讲，就是说，本质上有些东西并不重要，但为了别人的益处，你需要谨慎处理。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张画面，我们把偶像和真神是这一对整个这一张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焦点。偶像上不了神，这个词在我们脑子里应该非常清楚，偶像都是人找神的时候找到的结果，因为人找不到神，你不知道神的家在哪，你怎么敲他的门啊？没办法敲，那只好敲错了，敲错了出来一个什么，就是偶像，出来一个都是偶像。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偶像崇拜，无一例外，并不算什么。这个偶像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不能改变你吃的食物，它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祸呀、福呀之类的东西。不要太过于专注于这个。但真神不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是万物本乎他，万世人都要归给他，是掌管祸福的主。如果我们读利未记二十八章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对吧？利未记整个那一章里面都在讲，生命记里面也重复的讲一次，什么是祸，什么是福，都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我们看一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但是这些历史呢，都是让我们今天的人作为借鉴。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借鉴呢，我们就会重演。所以感谢上帝，有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才会读到哥林多书信。如果当时一世纪的教会是完美无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什么可读的，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所以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不认为人类有问题是个问题，人类不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不去面对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有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偶像的东西，是关乎一位人耶稣基督，不是关乎一个东西、一种理念，或者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宗教。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一位主，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好的，我大家给大家去介绍这么多关于这一章的内容，我们会给大家多留一点问题的时间，或者是别的讨论。